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就嚟到晏昼应该系午安啦，我愿意上帝喺我哋中间继续带领我哋，让我哋一齐思想佢自己话语嘅时候，被上帝自己嘅话语所嚟触动我哋嘅心。有一次我喺神学院教书嘅时候咧，咁啊听一位同学试讲啦，我哋叫做试讲啦吓，咁讲完咗之后咧，会有啲同学上嚟俾啲意见啊嘛，我哋叫做评道嘅。评道是很痛苦的事情，被人评你的东西说得好不好，好像被人批薯仔一样，即是不是都要批下你的，是不是都要批下你的这样。那有位同学上来说，他说今天呢我们师兄讲到哪里呢，让我们很舒服。我看到有些弟兄姊妹在这里皱眉头了。是的，你皱得啱的，因为我是顶不顺的。所以当其他人讲完话的时候呢，我就走上去讲嘢啦。我话听道咧，主要嘅目的唔系讲到你舒舒服服噶嘛。我话《使徒行传》，当圣灵充满班使徒，彼得出嚟讲完道之后，听到嘅人觉得咩啊？扎心啊！好似攞把刀喺佢里边吉猛咁吉佢吉佢，然后佢哋就问啦。我当如何行啊？我当怎样做呢？彼得就老实不下气，你回去悔改啊。今天早上我们所讲的信息和我们前两晚所讲的信息是同出一个系统。我没有选用保罗的经段，如果大家熟悉旧约熟悉新约，如果你读保罗的著作，因为新约成为经典的过程中间，最早成为经卷的是保罗的书信，并不是第一本书的马太。我们即知道圣经很多历史的东西的。我记得我小小的时候，我们的师母经常都问我，徐永华，来问你一个问题。问什么问题呢？新约和旧约中间发生什么事情？我梗係拗頭嘅，我估你都會拗頭嘅。新約舊之間發生啲咩嘢啫？咁當時咧，我就以為我俾咗個好聰明嘅答案，咩都冇，一張紙啫。我以為俾咗個好好答案啊嘛，即係一張紙啫嘛。呢邊係舊約，呢邊咪新約傳書咯，一張紙嘅啫嘛。點知個師母就話 ：No， 中間有400年嘅歷史啊！我從嗰一刻開始，我話嚇，點解咁多嘢我都唔識嘅咧？我如果以后我读神学嘅话，我要教神学咧，我要教呢啲话俾人听。失明中间就话上帝嘅说话对我哋嘅生命里面嘅启发，佢要对我哋讲一啲嘅说话。保罗所写嘅书信系好说理嘅，系用好理性嘅文字，藉着文字里面嘅格调。格调里面有很多的用字，字里面有名词，有动词，动词有不同的时态，有现在时态，现在进行时态，有过去时态，有将来完成时态。每一个这样的字眼，保罗都很小心地写的。我们相信他曾救我们，是过去的时态。现在仍然叫救我们，现在时代，将来他还要救我们。所以当我们研究保罗的救恩论的时候，你不能够不明白他救恩的三个进程。我们每日都要寻求上帝的救恩的。救恩不是单单指我信耶稣那刻，我身体的健康需要他给恩典，他要救我的。疾病他需要我救我的。不是以前先生病，而家不会生病，不是的。我们每人在这寻求上帝自己的救恩，但是保罗说将来我们盼望有一天他仍要救我们，他会将一个新的身体给我们。这个保罗写作的一些的字眼用语，但是当我们进入到福音书的时候，是完全另外一个世界来的。所以当我们研究新约的时候，我们就说为什么福音书的作者写耶稣基督生平的时候，用这么多故事的形式将耶稣基督的生平事迹讲过的东西呈现在我们的跟前。 如果我告诉大家，当保罗将上帝自己吩咐他的福音，上帝吩咐他嘛，你要往外邦人中传扬我的道嘛，你要在君王面前传扬我的道嘛，保罗去啦。我相信在保罗宣讲耶稣基督的故事的时候，宣讲上帝救恩的过程中间，好多人一定会问啊，保罗，保罗，你信的耶稣到底是怎样的耶稣呢？将耶稣的降生，耶稣为人类的受苦被钉十字架，向一班外邦人来讲解，是绝对不容易的事来的，是要将犹太人中间所发生的天大的丑闻 scandal。 你说为什么会是十字架的道理会成为丑闻的呢？什么人才钉十字架的？罗马人钉不到十字架，罗马人是钉人那个而已。罗马人是不可以上被钉十字架，十字架这个刑罚设计出来就是要钉那些非罗马人的。什么人才可以钉十字架呢？是犯大罪的人，死罪的人啊。偷东西那些想不想到啊？想不到的。犯了大罪、死罪 （capital punishment， 死刑犯）才上十字架，非罗马人犯了大罪才上十字架。保罗要带住个咁样嘅信息，向希腊人、向有学问嘅人解释个道理，个十字架嘅道理好难解释噶。你要我相信一位上帝嘅儿子来到世界里面，用约翰福音的语句来讲，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但是丑闻来了，为什么一位上帝的儿子，你要我相信的救主竟然是钉十字架的死犯？当保罗要解释的时候，那时福音书都未出现嘛，在这么多的需要之下，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们，有些离开世界，有些仍然在生，所以要将耶稣基督的生平事迹记载出来。耶稣是怎样出世的，他出世的成长是怎样的，中间仍然有很多的没有记载的地方。耶稣基督只是讲他出世，然之后奉献在圣殿里面奉献行割礼，然之后就到他十二岁入圣殿同人倾偈，答问圣经的道理，然后就三十岁出来传道。中间有很多的细节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是保罗就说好，我讲解给你听。保罗肩负了一个很沉重的任务，将一个死罪的囚犯，但是他身为上帝自己的儿子，是我们人类的救主，我现在跟你说，那些非那些希腊人有学问的人，他怎么能够信一个这样的道理啊？怎么能够信一个这样的道理呢？十字架的道理一直都是难解释的，到了我们今天相信主耶稣基督成为他自己的儿女，跟从他做基督的门徒，我们要将一个这么真实同时又很丑陋的一个道理，将它演绎在这个人世间。我们肩负了很沉重的任务的，各位弟兄姊妹，原来信耶稣那一刻很容易，但信完耶稣之后，将十字架的道理摆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学习不单止十字架上面那种受苦的精神、包容的精神、宽恕的精神，我们都要学的。但是怎样将上帝的救赎，将一个上帝的儿子成为人，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成为一个罪犯，被千百万人误解，上帝说我在众人的误解之中要向人显明这真是我的儿子。我们今天信耶稣的时候真的经历过重重难关而信，可能我们信过一下我们都不是很明白的。 我们以为我们明白，但我们不明白的。我们小小的时候就听老师讲三位一体的，老师怎么说？老师来拿三杯水，拿着个大杯进来的嘛。圣父倒一杯落个大杯度，圣子倒第二杯落去大杯度，圣灵再倒埋落去，而家变咗几多杯啊？一杯，三位一体嘛。我哋嗰时话：哎呀，好嘢，即系三位一体。但系到咗大嘅时候，我哋就话咯，谂唔明喎。但系上帝唔系水啊嘛，上帝系活生生嘅一位上帝嚟噶嘛？点能够用水嚟明白佢咧？系、哎、啊，水有三态，有冰，有水，有水气啊！我哋都明白嘅，太阳有太阳本体，有太阳射出嚟嘅意，让人感受。我哋都明嘅，但系上帝唔系太阳啊嘛，又唔系水啊嘛。我哋以为我哋明白。但是实际上我们真的不明白，当十字架的道理入到我们生命来的时候，我们相信耶稣那一刻开始，经文就不断教导我们怎样将上帝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演绎出来，让人看到原来这就是十字架，这就是十字架崎岖的路，这就是在十字架上宏观的视域。所以我用约拿书十二本小先知书里面唯一一本用故事的形式写出来的书，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讲了很多的比喻，当日的拉比，犹太人的师傅叫做拉比，这些拉比都讲很多故事的，如果你喜欢研究的话，有很多拉比的书是很好看的、他们讲解的道理讲解得很精彩的、讲过很多故事印证真理的，所以每一个故事讲出来的时候他都有一个目的的、这个故事是教训我们这样讲完的。但当我们读福音书里面的比喻，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他通常不给这些这样解释我们，他的用意就是说，我讲这个故事将耶稣基督所做的事话给我们听，让我们能够入到这故事里面去经历一下，当上帝对亚米太的儿子约拿说起来往你尼尼大城去，去宣讲我给你的道理，因为他们的恶行达到我的面前。有另外一个现象，就是约拿书里面很多对白的对话，但是约拿不对答，约拿用他的行动，他起来却往他知去了。上帝叫他去东尼尼微，他偏偏去了西，他没有跟上帝直接对话，他用他的行动告诉上帝 No。 约拿书里面很多这样的故事，他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说我们明白上帝，明白道理，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另外一回事来的。约拿逃避上帝，上帝让海星大风，人都惊怕，约拿就给答案了，我知道这个风是因我惹的，你将我丢在海里面风平浪静了。上帝安排一条大鱼，大鱼是成为约拿一个藏身之所，要大鱼在那树吞了他，不是要置他于死地，是让他在那树沉思默想，在那里面有一篇很美的祷告，但祈完祷之后，大鱼将他 套在干地上，然后他就去尼尼微大城宣告上帝自己的道理，那人听得来很受感动、经文里面，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时候，尼尼微大城可以行三日的路程才行完，即是由东到西或者由南到北可以行三日的路程才行得完的，但是他行了一天，人很受感动，那个道理 很触动人心，由尼尼微城的祸一路去到百姓都说要悔改，大披麻表示惭愧的心， 蒙灰，表明我彻底的懊悔。而且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悔改还不够，将家养的牲口啊、牛啊、羊啊，都同他们带晒麻布披晒灰，你同我一起悔改。我们见到这些现象的时候，觉得你们未成的人，你们真的都挺天真的、啊。那只牛那只咩咩怎么懂得悔改呢？他表明我要悔改，我全家都要悔改，我所有的东西都要悔改。我们好彩见不到他拿着水罐、啊、水缸、啊、衣服、啊、全部拿出来，我们齐齐悔改。但起码他的生命里面就说，你是属于我的，凡是属于我的牛羊牲口有生命有气息的东西，都要好像我一样悔改。他真的悔改得很彻底，很天真。但是第四章第一节就告诉他，这是当他见到这帮人悔改的时候，这是约拿大大不悦。因为为什么不悦呢？因为在第三章的结尾第十节那处，于是神察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将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他们肯悔改，即管是尼尼微人，即管是亚述人，凶残成性，是上帝的百姓的死敌，只要他们肯悔改，上帝宽恕。但是此事约拿大大不悦、啊、甚至发怒，就祷告耶和华。当我们读到这字眼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入到祷文里面去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约拿都挺有性格的，真的、啊、他发着脾气的，但他在祈祷。你不觉得很奇特呢？为什么这两样可以勾得埋的吗？但是我们见到旧约里面的先知，包括约拿在内，他真的带着这样的性情脾气，顶硬上咁样，插顶心站咁样，同上帝拗叫的。我们在旧约里面看耶利米书，如果你看耶利米书，你就觉得耶利米先知真的是一个，我们说他一个哭泣的先知。耶利米都很硬颈的。耶利米说，上帝啊，我要同你拗，我明知拗你不入，不过我都要拗啫。为什么啲恶人咁兴旺啫？你不应该罚他们的吗、啊、但是上帝说，咪住、啊、上帝真的给了个答案，真的匪夷所思的。你看到这么多人，他是最犯罪的人，但是他似乎一帆风顺，你就跟随上帝吩咐，跟着上帝的吩咐宣讲上帝的道，但是被人打，被人困在监里面。耶利米就说，我不讲呢，就如火闭塞在骨中，非常的惨痛不舒服，但是我讲你被人打，所以讲又死不讲又死。上帝这些真的很凄凉、哦、恶人又这么嚣张，你应该罚他的嘛，你又不罚他、啊、耶利米就跟上帝拗叫完的时候，上帝就说，耶利米，假如你跟平常人赛跑的话呢，尚且缺乏力量。如果叫我跟杨牧师跑呢，我的体重那么累赘那些一定跑不赢他。他训练有数，由山脚可以走上来教会，气都不喘的、啊、上帝说，耶利米，如果我叫你跟普通的人去跑，你都尚且乏力，如果我叫你跟马赛跑，你会怎样？我们当时呆了，我们从来都不会想到癫到傻到他跟着马跑的嘛，是吧？如果你见到门口一部林宝坚尼骑着爬上山顶，我跟你斗过，没有这样的人的嘛。不要说林宝坚尼了，汉达仔我都搞不定嘛。但是上帝怎会用过这样的答案跟耶利米说，哎呀，let's argue, let's argue, 我明知道你不赢，不过顶不顺了。耶利米甚至猛整到一个情况，去到耶利米书第二十章，你看到他猛到一个情况，咒诅自己的生日了。 同上帝对着干嘛。因为在第一章我说，因为你未将你做在母腹之中，就算你做在母腹之中，你未曾出世的时候，我已经呼召你，叫你成为列国的先知。到了二十章，耶利米说，我连我自己未出世啊，几巴闭。上帝说，未将你做在母腹之中，我呼召你，我未曾出世啊，我连我死胎死腹中啊。那里用一句很打击的说话告诉我们，耶利米是怎样的顶撞上帝的。他跟上帝说，如果有一天我出世，有人来恭喜我阿爸，哎，恭喜你喜获麟儿，愿那个恭喜我阿爸的人受咒诅，你千万来恭喜我阿爸，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他猛成咁喎。所以我哋读大先知嘅耶利米书，读完之后，我哋稍微明白约拿睇见上帝咁宽宏大量，赦免以色列人嘅敌人，佢就坐喺树同上帝话 ：I don't like it， 大大不悦。我哋唔知佢大大不悦成点样啊，净系知道佢大大不悦。甚且发怒，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同耶利米差不多嘅咋，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你吗？到后来第四章结尾话：我发怒至死都合理。我宁我死咗佢，点解约拿会去到一个咁样嘅情况呢？当我读经读到呢处嘅时候，我就话：处永华喺你嘅生命里边有冇同上帝咁拗叫？我哋唔敢啊！我哋点敢同上帝咁讲嘢啊？举头三尺唔应该讲举头三尺嘅，系、啊、嘛？上帝喺呢处噶嘛，一尺都冇啊，半寸都冇，佢喺处啊嘛。举头三尺有神明，点敢同上帝咁讲嘢啊？吓、啊！但系回心一谂，你唔够胆咁讲啫，但你够胆咁做啊！吓、啊！有位美国嘅一位叫做心理协谈专家啦，好出色嘅一个 counselor。叫 David Simmons， 他就说在他的经验里面，很多年前我已经归结出，他说我已经归结出福音派的信徒两大情绪病。他作为一个心理的辅导的一位教授，一位很出色的心理辅导员，他说在福音派的信徒包括我们在内有两种的情绪病。第一，无从明白，无从领受，同埋活出神无条件嘅恩典和赦免，对上帝无条件咁宽恕人呢，我哋系头脑明白，但系感情绝不能接受。第二样就系无从对别人付出无条件嘅爱、赦免与恩典，我哋只不过系。头脑里面明白，但是在感情上、在情感上、在情绪上，我们不明白。我举个很明显的例子，我们天天都背主祷文的，是吧？起码你会背主祷文吧？我们在天上的父那段呢，免我们的债，那段我们懂背的，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有时候的字眼呢搞得我们模模糊糊，不过我们背了这么多年，我们都应该明白它的道理的嘛，是吧？赦免我们的罪，正如我们宽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嘛。再讲白一点，上帝啊，求你宽恕我，好像我宽恕他人一样。再讲白一点，上帝啊， 如果我唔宽恕人嘅话，你就可以点样啊？唔宽恕我，我哋点敢讲嗰句噶？嗰句我哋唔会讲噶嘛。我哋净系讲上半段嘅啫嘛，模模糊糊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自己心里谂，我冇争人钱咧，讲钱啊嘛，啊好啦，诶，虽然我俾你个仔利是啫，你冇回翻封利是俾我仔，算啦。嗰啲系廿皮五廿皮嘅嘢嚟嘅啫嘛。但系生命里边有好多嘅嘢，我哋净系单向地，上帝你宽恕我，从来冇问过自己，如果我唔宽恕嗰个人，上帝会点样呢？但是我们经常想上帝不会这样的。我祈祷上帝可以不答应我祈祷吗？我讲完阿门，他就要宽恕我的了。上帝爱来做什么？就宽恕我的嘛。我犯罪没所谓的。不可以说没所谓的，好肉当然有所谓啦。不过冇所谓，后边就话你会宽恕嘛，所以罪照犯，罪照认，但系冇乜后果噶。但系全本圣经就话俾我哋听 ，no， 喺你认罪嗰一刻讲悔改，我哋讲报道嘅信息都话悔改咩意思咧？唔系单单懊悔，我做错了 ，sorry。你仲有个行动要点样啊？要改变啊嘛！本来行呢树嘅悔改就要行翻正路啊！但系我哋悔改从来都唔会谂，我衰咗呢铺啦，下一铺我唔可以再衰噶啦，我哋下一步照衰噶咋，好乐意照衰添啊！嗯，我哋净系头脑里边明白，但系心情上。感性上、感情上唔能够明白咯，好多时候演绎到我哋内心嘅生活，演绎到我哋日常嘅生活里边，我唔可以同嗰个人同工噶，啊，我系咁噶咯，啊，嗰个好近噶，如果排佢同我一齐做主日学 partner， 免问，只要佢出现，我一定行歪路嘅。见到佢，我就会另歪面嘅，因为我同佢唔夹嘅，火星撞地球咁样啊！我唔 like 佢啊！啊，喺生活里面我哋好多咁样嘅情景会出现噶。啊，如果我叫你眯埋双眼谂一个你唔喜欢嘅人，你话我哋冇。我哋点会咁低啊？我哋层次高啲噶嘛，系高啲多过一个人咯。你谂到个你唔欢喜啊，极之唔欢喜嘅人啊，极之唔 like 嘅人啊，哎呀喺我哋身边好多咯。啊，嗰、那个可能系你新抱嚟嘅，可能你奶奶都未顶又系嘛，可能你老爷都未顶。你想下，真系嘅，唔系强迫你，你真系眯埋双眼，切身处地问上帝啊，求你宽恕我，好让我宽恕得罪我嘅人。哎呀，身边太多嘅人需要我去包容，十字架上面嘅事域，正如约翰路加福音第廿三章嗰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话：上帝啊，求你宽恕佢哋，因为佢哋所做嘅，佢哋唔知道。这个十字架上面嘅事域，十字架上嘅耶稣系咁样讲噶。但是我们看到经文继续下去怎样看呢？怎样讲呢？那班的兵丁就在处黏扣扎色仔，是分耶稣的衣服的嘛。耶稣这里刚刚讲完，哇，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里就记载他们扎色仔分野。他们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啊？ No， 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做的事，贪心理所当然地死囚剩低嘅嘢，唔系我哋嘅系边个噶？不过系边个咁解啫嘛？大家分咗佢咯，啊，睇边个要咗佢咯？记唔记得马太福音里边记载彼得嚟问耶稣？啊， 若有人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我哋细个嗰阵时，我哋导师教我哋唱一首歌噶。我早堂试过唱，不过唱得好唔好啊？面对啲音乐大师啊，咁喺树真系。佢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若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我哋讲唱，原来呢段圣经系阿祖堂五堂冇拍手喎、啊、我哋细细个嘅时候唱呢首歌，大嘅时候咧，哎呀，圣经原来教我哋数学喎、啊。教数学啊，计数啊嘛。彼得问：如果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佢几次？七次够未呢？按住拉比嘅法则，七次啊有突添啊，双倍啊，最多饶恕佢三次嘅咋。彼得已经大方到七次好未呢？耶稣说唔系到七次，乃系到七十个七次。耶稣是不是讲紧数学啊？不是啊嘛。但我哋嘅生命里面就嗱、啊，你冇嚟啦，你冇嚟啦，冇嚟啦，七七四十九，四百九十次，而家四百八十九啦。嗱、啊，你冇嚟啊，四百九啊，四百九啊，嗱嗱嗱，你收声啊，你好收声啦、啊。如果唔系，银拉你噶，唔啊，银拉你噶。我哋经常在了解十字架上面的包容、宽恕，对上帝无条件的宽恕，我哋只是理性里面明白有个这样的道理，但是在感情上、在情绪上，我哋不明白上帝为什么会这样做。去到我哋自己的生命里面，我哋又不会这样做的。这个人成日都这么惨心惨肺得罪我，还饶恕他无限次。是啊，因为上帝都无宽恕你无限次嘛。除非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说，上帝啊，我要改。将你生命里面的黑暗的地方，将你生命里面上帝不高兴的地方，上帝看为罪的地方，不是单单生命里面的软弱啊，是罪恶啊。将佢呈现在上帝嘅跟前，话上帝啊，求你宽恕我，好似我宽恕别人一样。好多年前咧，《New York Times》做过一个咁样美国人用字嘅一个调查嘅，发觉罪呢个字咧，已经慢慢慢慢在神学里边，在日常用语里边，慢慢慢慢地消失。用咩字嚟取代呢 ？Weakness。这个是我的弱点，将罪恶变成弱点，弱点是有得救的、嗯、但是罪恶一定要回到十字架那处，条路是艰难的，各位。但是上帝吩咐保罗说，你去向外邦的世界宣讲我宽恕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如果他不谦卑自己，设立一位上帝可以羞耻地被挂在十字架上面赦免我们的罪，他不明白上帝的爱，不明白上帝的公义，不明白十字架道理的几句。今天将这个责任交给我们的，各位，不是单单只是牧师传道的。马太福音说，我们要将我们生活里面按照道理、按照信仰而实行的生活，让别人看见我们的什么好行为。很多人就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不是靠行为的嘛。啊、你摆错了时段咯。信耶稣之前，你信耶稣不是你的行为，但信完耶稣之后，分分钟都要讲行为。哎呀，好像不是妥当这样，是吧？我们不是讲行为的咩？不讲行为的嘛， 讲信心噶嘛。但系当你信咗耶稣之后，马太就话：如果你唔将你嘅好行为按照圣经所实行嘅好嘅行为，让人见到我哋嘅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俾上帝，我哋嘅路仍然甚远啊！原来信仰是真的不容易的，那条十字架的道路真的崎岖的，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跟身边的人的对谈，对下面人对他的反应，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面就跟上帝说：上帝啊，求你宽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下面的人就分他的衣服，有人说他救了自己，他救了别人，可不可以救到自己呢？下面的人都说，那些兵丁在那里讥笑他，就算是给酒给醋他喝，仍然在那里讥笑他，他救了别人竟然救不到自己。如果你是耶稣，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假如我是耶稣，岂有此理，当我无道，可以救别人不可以救自己，我就救铺给你看一下，我咪落嚟咯，做乜啫？啊，容乜易啫？福音书里面见到好多个道理，啲人唔接待，撒玛利亚村庄里面又唔接待耶稣，系嘛？啲门徒就话：耶稣，叫天上十二营天军天使降火来烧晒佢哋。耶稣可唔可以做到？可以。耶稣话 no。耶稣可唔可以话嗱？他救了别人也可救自己，落到嚟将所有呢啲讲嘢嘅人冚唪唥醒佢，醒到佢醒为止，然后掉个头拜拜上返去啊，得唔得啫？得嘅。但係到嗰一刻，去到福音书里面嘅嗰一刻，我哋就明白，我哋更多嘅明白保罗喺腓立比书所讲嘅，我们以耶稣基督为心那段经文呢，他不以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成为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样式，被挂身在十字架上。在那一刻，我们就明白保罗所写的，他反倒虚己，不以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他忍受了十字架上面的羞辱，是他是上帝来的，他可以下来刮醒我们的，显神迹让我们相信他的，但是耶稣没有做这样的事，反倒虚己，成为一个人的样式，被挂在十字架上面，用他死的形象来感召我们所有的人，心锐诚服地，上帝啊，你的形象本是如此。十字架上面的事迹就让我们明白，上帝宽恕所有不值得宽恕的人，上帝无微不至无条件的爱，这样临到世界上所有敌对他的人。愿我们的身边如果有你不喜欢得罪你的人，愿我们同样可以包容他，用十字架上面的事迹，用十字架上面主耶稣基督对人的那种心情。那两个强盗就跟他说，其中一个就说：嘿，有什么那么巴闭是吧？另外一个就说：我们犯罪被钉十字架拎得的，这个是无罪的，就哀求耶稣，你得国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耶稣说：今天你就要跟我在乐园里了。当我们将生命这样来紧紧跟随主耶稣基督，等候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做奇妙的工作，我们一样要求上帝帮助我们，靠赖祂的恩典，在生活里面将那些罪恶治死祂。你可以做到的，不过我们没有滴起心肝来治死祂而已。近这二三十年里面，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面，在基督教界里面起了一个所谓 discipline 不是教会的纪律，是操练。原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可以藉着操练，靠赖上帝自己给我们的恩典，学习圣经，用圣经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操练， 操练假以时日就得噶啦。所以我哋就明白保罗所讲，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我哋成日就讲住嗰句，所以我哋唔使做运动咯，系嘛？啊，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啊嘛。为到操练敬虔，原来敬虔系要操，身体健康同样要操噶。如果你谂住跑全马嘅话，唔操练嘅话，你攞个命嚟搏嘅啫。当保罗话我哋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操练敬虔。佢嘅意思话，生命里边有好多嘅罪恶，需要我操练嚟对付佢嘅。嗰啲让我哋成日跌倒、犯罪、寻求宽恕，然之后又翻嚟寻求宽恕，不断咁 loop 嘅，不断咁 loop， 不断咁 loop 嘅嗰啲罪啊，系可以藉着操练、靠赖上帝嘅恩典嚟对付佢嘅，让你可以胜过佢嘅，得嘅。我用两个作者佢哋所写嘅文章嚟解释呢个道理啊！美国有个好出色嘅作家叫做杨菲力 （Philip Yancey）， 佢写过好多书，写过好多好感人嘅书，我都睇佢嘅书好感人。但其中一本书里边，即系佢提到一啲嘅例子，原先呢个例子写一篇文章里边，佢话咧有两个俄国嘅作家咧。是救了他属灵的生命的、啊、我很有兴趣到底为什么两个俄国的作家文学家指长篇累赘的小说的文学家会救了他的性命呢？原来他说我是从一个极端保守的教会里面出来，现代的教会里面很多的事我不明白的，我们以为我们按着圣经的道理去做，但是实际上原来我睇得唔准，原来唔系咁样嘅，所以佢写咗本书叫做《The Jesus I Never Knew》，我从来未曾认识嘅耶稣，所以对佢重读圣经，重新思考佢嘅生命，佢发觉到原来耶稣系咁样嘅，唔系咁样嘅。咁佢两篇嘅一篇嘅文章里边讲，佢话我好多时候我好向往托尔斯泰。因为他生命里面充满正能量，我们现在很喜欢讲正能量嘛，什么都很正面地看、啊、人生向上，光明远大。所以托尔斯泰在他的生命之中做了很多好事，但是他有很多很远大的理想，很想做好的事，他做不到的，一做不到的时候他生命里面好像崩溃那样、啊，我想做好但做唔到，我想做好但做唔到，尝试做好做唔到，呢、这个咪同我哋嘅心境咪差唔多。我哋好鍾意用保罗所讲嘅嘢㗎嘛，我真是咩呀苦呀、啊、嗰啲真係好苦呀、啊、係咪，谁能够我脱离者取死的身体呢？我想做好嘅时候我冇能力去做呀、啊，我想做嗰啲唔好嘅嘢，我唔想做咧，我又冇能力唔去做喎。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者取死嘅身体咧？啊，唯有靠赖主耶稣基督就得啦咁。但系我哋净系要上半段嘅啫嘛。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因此养成我哋嘅习惯就话，只要一日带住呢个身体。是罪恶的根源，对付它，对付它。我们只要一日有，我们避不开罪恶，我们避不开罪恶。所以托尔斯泰就尝试在生活之中做好做不好。所以菲律宾恩士就说，他看到托尔斯泰的著作的时候，我想学好但做不好，但生命属灵的生命近乎崩溃那么。但他看到另外一个俄国作家的小说，发觉到生命有转机喎，啊，就系杜斯妥也夫斯基嘅著作，写《罪与罚》啦，《卡拉马佐夫兄弟》啊，嗰位作者啊，喺嗰本书里边，因为作者本身啊，杜斯妥也夫斯基因为犯咗啲事，所以被判咗苦工监，去西伯利亚坐监， 在坐监牢的过程中间，他遇到很多不同的人，有些大奸大恶罪有应得的人混在监里面，有些人真的犯了很细小的事情就被人屈打成招坐在树的，有些人什么罪都没法被人坐来这里替罪羔羊来的，各式各样的人都有，生命里面最黑暗最狂的人有，最好像无辜的人也都有，在监牢里面他看到人生百态，所以他将这些人生百态都融为他所写的小说的角色里面。个大学生那个年代读大学生是不得了的事来的，但家里面很穷，拉斯柯尔尼科夫一个后生仔，但他杀了一个人，他以为应该杀一个社会里面的低端人口 是应该社会多得我的，但是发觉不是，原来有罪恶感这样东西，但是谁能救他带他上正路呢？原来有一个女仔叫做桑尼亚，爸爸是一个很细小的政府官员，出了粮从来都不理家，去买醉走酒家里面去饮酒饮醉，他屋企里边冇钱开饭，唔关佢事。但系桑尼亚见到细蚊仔，见到细佬妹喺屋企里边，因为肚饿嘅缘故，冇食物嘅缘故，喺度嘈，嗌住妈妈话：俾食物我食啦，俾食物我食啦。桑尼亚见到咁样嘅情况，二话不说，走出去街头嗰处，企喺街头出卖自己年轻嘅身体，赚到钱翻嚟养家嘅。赚到钱翻嚟之后，将钱轻轻咁放喺厨房嘅台面，然后入自己嘅房间。一个咁样嘅女仔，我哋应该话呢个人已经去到人间嘅最底层啦啩。但系就系呢个咁样嘅女仔，带呢个拉斯柯尔尼科夫走上正路，自己甘心情愿走去西伯利亚冰天雪地里边等佢放监。话我要嫁俾你，喺呢啲咁样嘅小说里面见到人性光辉一面，竟然有一个最唔可能嘅人嗰处走出一个咁样嘅一个救星出嚟。当菲律宾时睇到呢啲故事嘅时候，佢话我嘅人生咪应该咁样挣扎咯，我做唔好，我唔会做，因为我做唔好我就沮丧噶嘛，再有一次生机，再嚟过。但是做做下又会失败的嘛，又去到另外一个低谷，不要紧，再来过，这个是我们的经验来的，是吧？所以我们可以罪照犯，罪照认，最紧要圣餐个礼拜回来啊，你不回来啊，你知道吗？祈祷做了家长，求主宽恕我一切的罪，那就彻底了，那就很安乐了。离开教会的时候又是一个，又是另外一条好案，重新再来过，罪照犯，罪照认。我们认为是这样的嘛，这样才是基督徒的生活。但是直到 近代，有位作家，如果讲出来的话，我们应该觉得庆幸的，因为他是一位浸信会的 lay preacher。但这个人不是无名小卒来的，他的名字叫做Dallas Willard, W-I-L-L-A-R-D, 他是美国西部南加州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的哲学系的正教授来的。这位正教授他要讲的什么呢？他说为什么我们的生命不断在这个 loop 里面 loop 来 loop 去 loop 来 loop 去呢？他说如果我是这样 loop 来 loop 去 loop 来 loop 去的话，我应该怎样明白圣经里面告诉我，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那个丰盛的生命是什么来的呢？是什么来的呢？那个丰盛的生命叫我们在罪恶之中不断的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再犯罪，再认罪，再悔改，是不断地 loop 吗？是不是这样呢？这样就叫丰盛呢？是不是呢？他写了很多本书，在美国引起很多的关注，很多教会的牧师根据学习这种属灵里面的操练，前几年他离开世界了，教低了一大批的学生， 哲學系的學生，嘗試用哲學來明白到底操練是一回怎樣的事。他要講的無他，上帝將恩典給過我們，讓我們去致死，致死這犯罪的身體，這叫操練。驕傲嗎？我就要操練謙卑。我不知道上帝用什么方法来操练我们不骄傲，我不知道上帝会用什么方法来操练我们要宽恕，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诚心向上帝祈求，求上帝在我的生命里面教导我，让我可以对付生命里面的罪恶，重新回到十字架那树，用十字架上面的事域，耶稣基督的心境来看这个世代，来看这个世界，来看我身边的人，来看我自己，让我可以靠赖恩典操练敬虔，让生命得主的喜悦。爱任楼是一位教父的名字 Irenaeus， 他曾经讲过一句这样的说话， The glory of God is man fully alive。 当人活得将上帝给我们的恩赐 fully 完整地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见到上帝的荣耀。用马太的语句来讲，若有人见到我们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上帝。我用烈火正车里面的主角 Eric Liddell 是一个赛跑健将，他讲过这样的说话， I know God make me run fast， 我知道上帝做我的时候做我跑得很快。 When I runI can feel God's pleasure。 我知道上帝创造我的时候让我跑得很快，但我当我尽情地跑的时候，我也可以感觉到上帝非常之开心。当我们将上帝给过我们的恩赐尽情地活出来，靠赖他的恩典对付生命里面的罪恶，我们可以感觉到上帝的欢乐，感觉到人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话语，存住十字架上面的侍卫，靠赖恩典胜过生活里面各样的寄居，跟随主耶稣基督作你自己的门徒，让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全归给你。求主怜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